弟兄姊妹平安。
啊，上次我来的时候呢，是一个很开心的日子哈，因为呢有弟兄姊妹受洗哈。然后呢，今天呢，当我就是来到大家当中的时候呢，也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我们呢就是每一年呢，我们都就是在期盼，就是我们已经受洗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在这里，我们一同的互相彼此代祷，勉励成长哈。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的成长，我们呢也在就是不断的有可能新的人呐、新的朋友啊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呢每一次主日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怀着一个欢迎的心、感恩的心来，就是一同的，就是把神的话语呢跟所有的弟兄姊妹，还有可能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了来分享。所以开始聚会之前呢，我们好不好就是你起身，然后呢跟你最小就是六个人好不好，六个人最好呢，你找一些你不熟悉的哈、来跟他握手，然后呢我们彼此的祝福啊，耶稣爱你，神祝福你，好吧，来起来。感谢主，请坐。有谁敲额完成的？哦，那我们很多都敲额完成了哈。那我们的愿意呢，在我们团契里面呢，我们的祝福呢，永远都是敲额完成的哈。我们彼此的代祷，彼此的祝福。好，我们开始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主，因为每一次就是从季节的转换里面，我们看到你赐给我们有不同的季节，你赐给我们人生有不同的年纪，有不同的境况。主啊，可是无论季节怎么改变，我们的境况怎么改变，我们的人生怎么改变，主啊，可是我们看到你自己对我们的爱是不变的。我们看到你是一个信实的神，我们看到你是那个一直要带领我们、要祝福我们的神。主啊，我们真的愿意在你的爱里面，我们在这个异国他乡，我们能够一起的彼此的勉励，互相的祝福，我们一同的在教会里面成长，以致我们真的在海德堡这个地方成为一个明亮的灯台，让更多的华人、更多的朋友来到这里能够认识你，来到这里能够分享到我们从你那边领受的爱。主啊，愿意你在我们当中以下的时间，求你自己的话语临到我们，让我们讲的听的我们同感一灵，同盟造就。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好，今天呢我要讲一段这经文呢，可能呢大家有点熟悉的哈，是创世纪的第十三章。请问有哪一位朋友是没有圣经的，请你举手，可以帮帮你。都有圣经吗？创世纪，创世纪呢是第一卷书哈，旧约第一卷书。然后呢整本圣经你打开呢就是创世纪第十三章，第十三章。找到以后呢，我希望呢我们可以一起的读一遍。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女生读一节，男生读一节，这样子啊，我们女生先开始好吗？好，一二三。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
亚伯兰的经营深处许多，
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大帐篷的地方，
也是他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
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
那地容不下他， 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
当时迦南人和那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
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
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
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泉源，知道是多少，不住湿润的。那地在耶和华面对面所说嘛，俄伯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原子，也像埃及地。
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泉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
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泉源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
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
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
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西伯伦麦地的橡树那里。在那里为耶和华做了一座坛。
在这里呢，讲一段就是亚伯兰还有他的侄儿罗德的故事哈。然后呢，肯定呢，就是亚伯兰就是罗德的什么长辈哈，长辈。然后呢，在这里呢是讲就是，一个他们就是本来住在一起的哈，他们是游牧民族哈，他们是一起就是移动的哈。在然后呢，讲一段他们就是，怎么从一同的，就是就是过这个游牧民族的生活，到他们分地分开啊，分家你也可以说哈、啊，那个经历。那究竟呢这一段呢是讲什么呢？在我准备的时候呢，我就给了这一段呢。我们今天呢，讲这一段呢，我们很想看一个主题。我叫举目观看走神的路，哈、啊，所以呢，我跟大家呢先想一个题目哈、啊，我在这里呢看见有不少的人呢都好像我一样戴眼镜的是吧？可是呢，现在很多人呢他没有戴这种眼镜呢，他也有做过激光手术啊，或者是戴隐形眼镜，可不可以举手让我看看谁有近视眼的举手？可不可以算一个百分比啊？有多少啊？帮我算一个百分比。80有没有？啊？啊、嗯，好，大概80%是吧？哈、啊，其实呢，我们很多人呢都有近视眼啊。近视眼是什么一回事呢？近视眼是什么一回事？就是看不清楚哈、啊。是什么看不清楚了？远的东西看不清楚是吧？啊，近视眼呢让我们远的东西看不清楚。可是呢，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呢发现自己有近视眼的。可是呢，你一刚开始发现近视眼的时候呢，你还记不记得你刚刚开始就是看不清楚的时候呢，你感觉是怎么样？我的感觉呢就是近视眼呢让我失去安全感哈、啊，就是人家都看到的，我为什么看不到的啊？或者是呢，就是等那个 bus 来的时候呢，站在那边呢，人家一窝蜂跑过去了，然后呢，我都不知道哦，原来 bus 已经来了哈、啊，因为我看不清楚那个牌哈、啊，不知道呢，那个牌就是我要去坐的那个 bus 的号码哈、啊。近视眼呢，让我们看不清楚，让我们呢失去安全感。其实呢，近视眼呢，有些时候呢，也让我们呢。看到的东西呢就是比较怎么说呢，因为远的看不清楚是吧，那就看什么，就看近的呗啊。所以呢， 近视眼呢，很多时候呢，远的看不清楚，就看前面的。近视眼会不会使我们尽快争取可以得到的利益，尽快可以争取就是眼前看到的东西呢？然后呢，我们看到小孩子哈，我不是念医学的哈，不过呢，有念医学的人告诉我呢，就是小小孩呢，其实呢，他们出生到他们就是一两岁的时候呢，他们很容易摔跤，或者是呢，他们很容易呢，就是撞，就是他明明看到就是看到那边有桌子有椅子，他都撞过去。然后呢，我们就说，哎，这个孩子真不注意哈，那么笨。然后呢，有人告诉我啊，不是，因为呢，那个孩子呢，可能那个年岁呢，他的眼睛还没有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还没有发育完成，所以呢，他是有近视眼的，所以呢，他真的看不到的，我们看到的东西他没有看清楚的，所以呢，孩子呢就是。你很远的跟他逗他玩呢，他可能看不到的。你要呢，如果呢，你把糖果推到他前面呢，他一看见那个糖果呢，他就抢过来了。因为呢，他拿他能够看得到的东西。近视眼呢，有些时候让我们呢尽快拿到就是近的东西，我们自己可以看到的东西。有些时候呢，近视眼呢也让我们呢不敢闯一个新的天地。近视眼让我们不敢闯这个新的天地，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够控制，因为我们好像看不清楚，或者看不到那个远的东西。近视眼呢，使我们很现实。那怎么能够抑制近视眼呢？你说现在方法可多了哈，你可以去那个飞利马呢配个眼镜哈，然后呢，或者是你可以做激光手术。然后呢，激光手术呢，他们就说永久可以帮你矫正。不过呢，后来呢，有人告诉我不是永久的。你老了，如果你要发展老花呢，还是会有老花的。然后你的近视眼呢，可能呢也会就是有影响的等等哈。怎么能够抑制近视呢？如果呢，我猜的大家都知道，我不是要讲就是我们肉体的近视哈。其实呢，我在讲我们心灵的近视。那我们心灵的近视，我们怎么抑制呢？在这里呢，其实呢，它就让我们看到第十三章呢，让我们看到了两个人的对比，哈，亚伯南跟罗德，亚伯南跟罗德呢，他们是一个很亲近的亲属。他们呢就是一级呢就是游牧民族，所以呢他们是一起就是一个家族这样子，就是移居在不同的地方生活的哈。所以呢他们呢其实呢亚伯南经历过神的恩典，经历过神的带领，其实呢罗德呢也得到好处的。可是呢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呢，他们是有差别哦，他们有差别哈。那我们看看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其实呢，如果呢你看第十三章呢，如果呢你以前没有很仔细的看创世纪的话呢，我鼓励你呢，其实呢你从你回家以后呢，你从第十二章开始看，往下看，看完第十三章、十二章、十三章，然后你往下看呢，你看看多一大段的时候呢，你会更明白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说罗德跟亚伯南他们因为一个患了近视眼，一个没有患近视眼，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其实呢第十二章呢在圣经里面，在创世纪里面呢是很重要的一章，很重要的一章。如果呢你翻前面看了哈，第十二章呢，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二章第一节好吗？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因为呢这一章呢非常的重要，这是神直接跟亚伯南说话，直接要祝福人的一个开始。我们一起来读哈，第十二章一二三。耶和华对亚伯南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了，在这里呢，其实呢，神开始主动的跟亚伯兰说话，而且呢，我们说呢，其实呢，在圣经里面，这是神直接的跟人类开始一个我们叫恩怨哈，一个 covenant。这个恩怨呢，是神主动赐给人的。神没有责任，没有义务要赐给人这个祝福，可是呢，神愿意祝福人，神愿意拯救这个地。所以呢，他透过跟亚伯兰的对话，他透过呼叫亚伯兰，然后呢，愿意呢亚伯兰成为就是好像人类的一个开始，人类的一个代表哈，开始呢成为神的子民，跟随神，属于神。所以呢，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你离开你现在就是人类的罪恶哈，人类的就是那个堕落的背景哈，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要带你出来，我要带你到一个地方，我要让你的整个的身份改变，我要赐福给你啊，我要成为你的主，我要成为你的父。所以呢，亚伯兰就出去了。然后呢，他如果你看第十二章呢，就虽然十二章的篇幅不长哦，可是呢，他讲了也讲了一些，就是说，亚伯兰呢就是经历神的带领的。然后呢，在这些带领里面呢，其实呢，罗德是跟着亚伯兰一起的经历的。好了，到了第十三章呢，一开始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了，他告诉我们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还有罗德了，并一切所有的，他们十二章的时候呢去了埃及。然后呢，他现在的十三章呢就告诉我们，他从埃及上南地去哈，上到那个伯特利那边哈。然后呢，如果你注意的话呢，你看到了第十三章呢有形容呢当时亚伯兰的状况哈，亚伯兰的金银生出非常多，亚伯兰的金银生出极多啊，神使亚伯兰呢得了富足哈。如果你看十二章呢，你追回去看呢，你可以看到啊，有很大部分的金银呢，其实呢是在埃及地呢那边拿到的。然后呢，生出呢就是。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或者是呢，对于现在我们来说哈，如果对于农民来说呢，或者是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呢，牲畜极多的是神直接祝福的一个明证。为什么？因为牲畜呢，你养牲畜呢，它可以呢，就是一个天灾，一个禽流感啊，以前肯定也有禽流感的、猪流感的，不过以前他们不知道而已哈。肯定一个瘟疫来了，你所有的牲畜都可以死掉的，是吧？或者是一个台风啊，或者是一个蝗虫的灾害来了，你所有的农作物都可以死掉。所以呢，对于农民，对于以前的游牧民族来说，牲畜极多呢，是神极限的祝福。然后呢，金银极多呢，就好像我刚才说，你看十二章，你就看到它其中呢有很多的金银呢是在埃及地，神赐福给亚伯兰，而且呢，他得到的亚伯兰呢，在埃及致富，亚伯兰呢，直接从上帝的保守里面呢，他致富。你要知道呢，就是对于一个游牧民族来说呢，金银牲畜极多呢，其实呢，他就算是什么，是超级富户了啊，超级的富户。然后呢，其实呢。如果我们看呢，其实呢，第五节哈，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哈，罗德也有很多财富哈，他也有牛群、羊群、帐篷，他们的财物非常的多，他们的财物多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们的财物多到就是说第六节，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 不能呢就是住在一起。财物多呢也代表了你的人口多了，是吧？因为你生出牛群羊群很多，那你要请很多雇工，或者是呢你生养众多了，然后呢你的金银很多，然后呢你也可以就是有很多人跟随你哈。所以呢财富呢就成为他们的重担，也成为他们纷争的源头。第七节开始呢就告诉我们一个呢就是常常会发生的事情哈。他们虽然呢是近亲，也一起呢就是生活的，可是呢因为财富多了，他们的牛群羊群多了，所以呢亚伯南跟罗德的牧人哈，不是见两个就是叔叔跟侄儿争吵哈，而是他们的牧人哈争水啊，争草吃啊，是吗？或者是呢牧羊啊牧牛啊都需要很大的草原哈。他们财富很多，牛群羊群很多，所以呢他们相争，他们呢就相争到一个地步呢，就是诶主人都知道了，亚伯兰听到了，亚伯兰知道了，所以呢亚伯兰呢就要去，他是一个大家长啊，他是一个长辈，他是一个大家长，所以呢他要去化解纷争，他要去解决。如果传统来说呢，就是一个长辈他要解决问题，他怎么解决啊？用权力来解决了，是吗？因为他是长辈嘛，特别是在那个年代。可是呢亚伯南没有这样做，亚伯南呢他用一个不同的态度来化解纷争，他用不同的方法来化解这个矛盾。亚伯南呢就跟罗德说，你可不可相争，第八节，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以相争，因为我们本来是骨肉之亲，我们本来是兄弟啊，所以呢我们不应该相争，我们也不应该因为就是我们的财富相争，我们不应该因为我们的牧人相争而引起矛盾啊，在我们的家里面呢不应该有这个事。所以呢亚伯南呢就做了一个提出了一个方法，亚伯兰提出一个方法。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个方法的时候呢你的感觉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呢亚伯兰所说的方法，第九节哈，一二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这是一个呢很不一样的一种方法，是吗？因为亚伯南是大家长，他是长辈就是而且特别是那个远古时代的哈，他应该的是反过来，就是遍地都不在你眼前嘛，你挤过来干嘛？你去哪是吗？你跑过去你给我站一边哈，或者是你跑得远远的啊，这个地都是我的啊，可以这样子是吗？或者是你的牛群羊群那么多啊，那没关系啊，那你就是把你的牛群羊群分一部分给我呢，那都属于我呢，让我来管了，这也行是吗？可是呢亚伯南没有这样做，他没有用一种就是强权来处理。其实呢亚伯南呢在就是创世纪呢，他已经呢他的态度呢已经就好像新约的时候呢就是新约的圣经里面教会书信里面告诉我们的一种基督徒的态度哈，是神所喜悦的态度是怎么样啊？宁愿吃亏退让，是吗？宁愿吃亏退让。其实呢他不以自己是大家长的身份，他不以自己是神直接选就是呼叫的直接祝福的人这个身份来了，就是来强硬的要求自己的好处。然后呢其实呢说真的，当时呢罗德呢是就是北方人怎么讲呢，广东人呢我们叫就是拉着罗德是拉着亚伯兰的群，就是叫什么群边来生活的哈，他是跟着就是亚伯兰的后头了，他才能够就是顺便可以得到祝福的哈。所以呢其实亚伯兰绝对可以就是爱怎么处置 罗德的财产，或者是爱怎么处置罗德的牧人呢？亚伯兰都有权。可是呢，亚伯兰化解纷争的态度跟方法呢，他是宁愿自己吃亏，宁愿自己退让。他跟罗德说，你看那个地那么大，遍地都在我们眼前，我们随便可以怎么做，随便可以去哪就可以去哪。不过呢，我先让你，好，我退让，我先让你，你向左我就向右，我绝对不跟你挤，我也绝对不跟你争，你向右呢我就去向左吧，这样子。所以呢，这个罗德呢，他也不客气哈，他也不客气，他就怎么做呢？罗德举目观看，罗德举目观看，第十节，圣经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圣经很有意思，圣经用的字呢，非常的准确，罗德举目看。啊，英文呢？他说 ，Lot looked around， 就是不单只是啊随便看一下哈、啊，他就是举目看，然后周围看哈、啊，然后呢，他举目看看什么？看他觉得是最好的地方。所以呢，罗德呢，他举目看，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了就是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这个地方是什么呢？都是滋润的。其实呢，意思是说全部呢都有就是约旦河的很好的灌溉了，就是水源很多。然后你要知道就是在那个地方呢，其实呢水对于就是牧羊啊游牧民族来说呢是非常的重要，他们没有自来水啊，所以呢其实水呢是最重要的，那个地方是不是肥沃呢也是最重要的。罗德一点都不客气，他说好啊，那个我就看哈、啊。他看完了以后呢，罗德第十节告诉我们，罗德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滋润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圣经有两个形容，滋润到呢如同耶和华的院子，如同耶和华的院子，也像什么埃及地。那个时候呢，埃及地呢是极荣华富贵的，埃及地是极滋润的，极丰富的哈、哦。所以呢，罗德看到的就是可以看到的，就是很滋润的，很好，就是用来养牛、养马、养羊或者养人的哈、哦。这个地方是一个丰富的地方。我们说罗德举目看。他看到什么呢？罗德可以看到眼前的东西，罗德可以看到眼前的东西。可是呢，其实呢，他看到直到索尔，直到索尔。所以呢，罗德就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往东迁移的时候呢，其实呢，他是靠近索多玛和摩纳。其实呢，罗德看到的，我们可以说在属世的眼光来说呢，他看到了一个丰富的地方。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他是患的属灵的近视眼，因为呢他看不到亚伯拉罕看到的东西啊，他看不到亚伯拉罕看到的东西。第一，其实呢他看不到亚伯拉罕的神，他看不到亚伯拉罕的神，他不懂得其实呢我应该要好好的就是听这个叔叔的话。如果呢我在想哈、啊，虽然呢圣经没有这样记载，我在想啊，如果我是罗德，大概我也会这样看哈、啊，你肯定是找一个好的地方是吗？可是呢，如果罗德呢他有任何一点的一点点的属灵的眼光呢，其实呢罗德聪明的罗德呢，他应该看什么？他应该看他叔叔要去拿，他应该看他叔叔亚伯兰怎么做决定，他或者是他其实呢他不应该呢就是一开始就说好啊好啊我来看好啊我自己选。他可能呢如果他问他叔叔，就是说叔叔你说我应该去哪呢？ 如果他问他的叔叔，那可能亚伯南可以给他一个很好的建议。可是呢，罗德看见的都是属世的丰富，他看到的都是滋润的，可是他没有看到，他没有看到那个地，在人看来，对牛群羊群可能是丰富的，可是呢，对人来说呢，是充满罪恶的地方。他没有看到这个，或者是呢，他没有看重这个，他没有注意这个，所以呢，罗德举目看到什么呢？他看到的就是约旦河的全平原。好了，罗德做了选择以后呢，亚伯南呢就住在迦南地，然后呢，亚伯南呢，罗德离开亚伯南以后呢，其实呢，耶和华就来带领亚伯南。那其实呢，当亚伯南要做决定的时候呢，神就临到他。所以呢，亚伯南呢听到神的声音，神要亚伯南举目看到什么呢？神要亚伯南举目看到第十四节，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呢，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从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然后呢，第十六节第十七节，好像呢第十二章一开始一样，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我必把这地赐给你。罗德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所以呢，罗德呢就住到平原的城邑。罗德呢渐渐呢挪移他的帐篷，挪移他的帐篷，离开亚伯兰，直到索多玛，直到索多玛。可是呢，亚伯兰在那边等候耶和华，所以呢，耶和华让他举目看到的，就是说，耶和华说，其实你不需要走的，你也不需要自己看，为什么呢？因为呢，其实全地都是我的。如果你顺服我，如果你愿意，就是跟随我，如果呢你有我给你的眼光呢，其实呢你纵横看东西南北，我都可以赐给你，东西南北我都赐给你。其实呢，说老实话，耶和华让亚伯兰当时看的东西南北是什么呢？其实都不是肥沃的，因为如果肥沃的，罗德不会走的，是吧？所以呢，其实呢，很有可能呢，我不知道你去过就是，中东那边的地方没有，那些就是如果不是平原，如果没有水源的话呢，其实东西南北看的不是这种啊，没有树木，没有草的，可能东西南北呢都是沙土啊，或者是石头啊，都是荒野地哈、啊，可能呢。亚伯兰就是神让亚伯兰就是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现在站在这里，你举目观看，东西南北都是你的。然后呢，如果我们人呢，我是亚伯兰的，我东西南北看遍了以后呢，然后呢，如果是软弱的我呢，可能我会心里面跟神说，好，我东西南北看到的都是沙土啊，都是旷野啊，有什么东西啊？可是呢，神给亚伯兰举目看到的是，看到的是一个好像很贫瘠的，就是不是很滋润的地方。可是呢，神给亚伯兰看到的是一个属灵的眼睛，是肉眼看不见的，用信心的眼睛看到的，就是他的后裔，并他后裔得到的东西。所以呢，耶和华说，你东西南北的看的时候呢，你看到的尘沙，你以后的后裔就好像尘沙那样多。亚伯兰肯定不能想象，你如果呢，你纵横走遍这地，东西南北其实都是沙土啊，可是呢，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而且呢要祝福你啊。所以呢，其实呢，神要亚伯兰举目看到的东西呢，都是不是眼前的祝福， 而是说呢，用信心来看到将来的祝福。而且呢，其实好像第十二章一样，神呢不单只要亚伯兰坐在那里看，神要亚伯兰继续起来行走，他要亚伯兰起来行走。起来行走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在如果你看整个创世纪，有很多的地方，当神临到一个人，神要祝福那个人的时候呢，他让那个人，你来，你跟随我的话呢，你用信心的眼睛，你看，你看到吗？你看到我给你将来的祝福吗？如果你用信心的眼睛，你看到以后呢，我不单只让你看到，我还要你用信心来行动。你有信心的话呢，你不单只是看到，你不单只是坐在那边说哦哦好我信，而是说你起来行走。你起来行走的意思就是说你有这个信心，有这个看见，然后呢你按着这个看见，虽然现在没有实行，可是呢你起来行走，你先走第一步，你走第一步呢，神就继续带你走。起来行走，走神的恩典之路。起来行走，靠着信心来行走。起来行走，看着靠着神给你的信心的眼睛，然后看到将来的祝福的时候，你朝着那个方向走。所以呢，亚伯兰其实呢，在圣经里面呢，描绘亚伯兰是个信心之父。为什么呢？每一次神跟他说你起来行走，他就起来行走。所以呢，第十八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神要亚伯兰以信心起来行走，他就走了。你觉得容易吗？你觉得容易吗？我先问一声 Hausfrau 啊，你老公呢？其实呢就告诉你，其实呢我现在没有钱啊，你知道他没有钱的，你知道 Quantum 没有钱，然后他也没有换工作，他来来去去就是这个工作。可是他说你看到吗？那里海德堡哈，那里有一个房子，超漂亮的，超好的，来我们去搬到那边去，你起来行走，打包，我们呢下个月搬到那边。你作为一个 Hausfrau 你会打包吗？打死不走是吗？你先搞定啊，你签的住院没有啊？或是他说可以啦，行啦，走吧。那你还要问他很多啊，如果他说签的住院了，你更担心啊，你有钱付那个房租吗？还有啊，就是说啊，那个房租不贵，你能够付，奇怪啊，那么好的房子，如果好像你说的那么好的房子，我又没有看到啊，那么好的房子，那让我去先看看哈，是吗？然后呢，那个 Hausfrau 到那个房子呢，哪怕看到那个房子是很好了，他还要做什么？看那个水龙头，或者是试试那个冲刺哈，试试他的水管通不通，是吗？或者是呢，拿个就是电筒叫一叫家里那里啊，然后呢？回家呢还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呢还跟老公说，是不是这个房子有问题啊，为什么那么便宜租给我们，不可能啊，还是不要搬呢，这样子是不是死过人啊，或者是不是就是那个租约是不就是其实是有问题的，是吗？其实呢，起来行走行动是要信心的，需要很多的信心，是吗？然后呢，我们现在不是讲一个 Hausfrau， 因为呢，其实呢 Hausfrau 呢，我们的损失呢不是很多啊，可是呢，是个男人，是个一家之主。一家之主呢，我很同情男人的，因为呢，其实男人呢，那个压力很大的哈，虽然哭又不能哭哈，找谁哭去哈？然后呢？如果出乱子呢，都肯定是你了，是吧？你不一家之主吗？然后呢，你不说你见识很多吗？你不说你一天到晚在外面工作吗？为什么这个乱子你都能出，是吗？哎，亚伯兰呢，还不是一般的一家之主，他还是游牧民族的一家之主， 就是说呢，每天要做很多的决定哈，他要处理很多的困难，带着很多牛群羊群，还有很多金银哈。他老婆莎拉呢，其实也是敲棒的哈，让他走是吗？如果是我呢，我就说啊，你不要乱走啊，好不好哈？走到那边就是那个草地一点都不好的，羊群牛群很快就死光光了啊。或者是我们经营那么多啊，你不要乱走啊，那边搞不好有山贼是吗？啊，或者是呢，那边那些人好吗？或者是没有人也不行哈，没有人呢，就是我们呢，也就是找不到人来帮我们，就是教管那些牛群羊群也不行哈。或者是起来行走，你知道在旷野地游牧民族，你一走的时候呢，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种投资，也是有损失的，明白吗？不明白啊，很容易理解啊。你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房子，你要付出什么？啊，这个非常大的、非常大的冒险，是吗？非常大的付出。广东人有一句话叫上屋，就是你从楼上搬到楼上，上屋搬下屋，不见了一箩筐的谷。这个说普通话不好听，我用广东话告诉你们，上屋搬下屋，不见了一箩谷。听得明白吗？你不要搬远哈，你只要从楼上搬到楼上，搬那么近，只要你一搬呢，你就有损失，你就有付出。我们在德国太明白了是吗？所以呢，大家找到好房子打死都不搬，因为搬一次家你就是要丢掉多少东西，你要置多少新的东西，还要呢就是给旧的房东赔很多钱是吗？然后新的房东呢，你要又给他什么可算呢哈？还有什么押金啊，一大堆东西，然后那个搬运费啊哈很贵。搬运的过程里面呢，上次我搬家的时候呢，我家呢就是用了很多年的所有的玻璃杯子的差不多80%都打破了，这是很正常的是吗？所以亚伯兰当他神要他走的时候呢，其实呢不要就是我们看圣经看多了，我们觉得亚伯兰就搬了帐篷很容易，一点都不容易。其实呢，可是呢，神要亚伯兰继续起来行走，有信心的眼睛，还有信心的行动。然后亚伯兰呢，起来了，然后呢，他搬帐篷的时候呢，其实呢，他不是哭着，偷偷的哭哈，哭着搬的，他是有一个信心，一个坚定的信心去搬的。为什么？因为呢，他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上树那里居住，然后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如果呢，你翻到前面，我们翻12章第7、第8节好不好？如果你看12章第4节，我念给大家听。亚伯兰就叫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其实呢，第12章呢，亚伯兰是第一次听到耶和华的吩咐，第一次动身的。他那个时候呢，耶和华说，你起来离开你的本族本地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去哪里不知道，总之你就去了。所以亚伯兰就叫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然后他走的时候几岁啊？25岁，75岁啊，75岁啊。我们现在75岁了，就根本不可能做这个事情。你说不是啊，是我那个时候人寿命很长啊，再长呢他也有75岁好不好？好，所以呢其实75岁是个不小的年龄哈，不应该是 adventurous 的年龄哈。可是呢他叫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而且呢他去的时候呢，我们看第7节，第6节也是说亚伯兰呢也来到摩利上树那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 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然后之后呢，他又到了迁移，到了别的地方。然后呢，最后那句还是他每一次支搭帐篷，就是说他每一次搬家的时候呢，他不是一个人搬家哈，他是带着牛群羊群，带着整个家族搬家的时候，每一次支搭帐篷就是每次搬家之后呢，他还是做同一个行动。第八节最后，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看到了吧，信心不是随便来的，信心不是在那边就是一天到晚自己晃啊，晃来晃去，就是你的心从来都不思想神，你从来都不关注神哈，然后呢信心就自己来的，不是，信心是当神呼叫你的时候你听得到，当神要赐给你属灵的眼睛的时候你看得到，当神要你以信心来行动的时候你愿意行动，信心是这样子一步一步来的。而且呢，当你行动以后呢，你行动了，然后呢你觉得哎，我挺不错的，我挺厉害的，然后呢你就靠自己生活呢，不是，信心是你看到了，你听到了，你看到了，你行动了，还有你继续的求告耶和华，你继续的去筑坛感恩敬拜。筑坛感恩敬拜神成了亚伯兰的标志，成了他的信心之路的一步一步，好像呢建一个阶梯一样，一步一步往上走。弟兄姊妹们，其实呢今天呢我们讲搬家哈，我们都有搬家的经验，从国内搬来这里够痛苦了哈，然后从这里呢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诶，可能呢也不容易，或者是呢其实呢在这里可能呢也提醒我们，我们可能不是神不是要你搬家，可能呢神要你换一个专业，或者是神告诉你现在你走的你的那个你换了属灵的近视眼，你看到的不好，你看到的那个东西不好，你不要要这个东西，你要别的东西。你说神啊，这个挺好的，我不要这个，要什么？神说你看，你看到吗？看不到耶，啊，打死都不要去。其实呢，在这里呢，其实我想呢，这段经文呢，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扩展我们的属灵的眼光，扩展我们属灵视野。留心听神的吩咐，注意神的感动，用信心与神同行，别换了属灵的近视眼。在这里的其实呢，我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跟牧师呢，我们不是大学一毕业或者是中学一毕业，我们就出来做传道人的。其实呢，我跟牧师呢。我们是在大学时代，我们都在不同的时间，其实我更早，我是应该是高中的时代，我是在一些就是聚会的我们叫献心会哈，就是把你自己的心献给神的一些聚会里面呢，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谈恋爱，还没有认识啊，甚至我们在不同的聚会里面，不同的年纪里面，神曾经向我们呼叫，我们也曾经在不同聚会里面呢，不同的年龄里面呢，我们自己就是向神回应说，神啊，我愿意，如果你要差遣我，如果你要我全时间侍奉，我愿意。我们曾经做过这个献心的行动。然后呢，所以呢，我自己来说呢，我进大学的时候，当时呢香港只有两家大学，大家都希望进大学，可是呢我进大学之前呢，我的祷告是，神啊，如果你要我，那因为那个时候也很流行，也很多人是这样子做，就是他念完中学了，他就不念大学的，他就去神学院。我当时问神，如果你要我就是现在进神学院不进大学，我虽然很想进大学，我很想有我 愿意念的专业，可是如果神你要我进神学院，我愿意去。可是当时呢，神给我的感动是，他给我一个很清楚的呼叫，我要去念一个学科，也很长的故事哈。当时我有一些特别的经历，然后呢，我去念辅导，我进大学念辅导了。然后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我也跟神说，神呢，你要不要我去神学院？如果你要我去神学院呢，我现在就进神学院，那我神学院出来了，我就不做辅导的工作了，我就去服侍你。神没有让我进神学院。当时其实呢，在我人生好几个阶段，那个呼叫一直在我的心里面，可是呢一直呢就是我的祷告，或者是我也问我的属灵长辈。所以我刚才说，其实罗德呢是绝对可以问亚伯兰的，是吧？啊，叔叔，我应该去哪？其实呢，因为亚伯兰是比较有经验，而且比较就是与神同行，跟神有一个直接的交往。所以当时呢，我也问我的属灵的长辈，我们教会的传道人，我们团契的哥哥姐姐，然后呢，他们给我的建议也跟我一起祷告。一直到就是真的是我们结婚呢，1996年应该是我86年结婚的，就是啊10年，刚好10年，哎对呀，刚好10年，我现在才想起来，我们1986年结婚的，我们1996年是我跟牧师是在一个经历里面，我们同时就是很清楚那个呼叫的。可是中间的过程里面呢，其实呢我们经常谈到这个事情，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牧师做很好的工作，我也做很好的工作，我们大家也很喜欢我们的工作，也觉得很有贡献，我们在教会也做执事，也做这个侍奉，也做那个侍奉，我们是不是就这样走下去了？我们一起其实呢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对神开放，摆在神面前，我们求神给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希望走神的路，就是说神啊，你要我走哪一条路我们就走哪一条路。所以呢，当我们1996年，然后呢我们清楚那个呼叫呢，我们1997年1月1号，牧师跟我呢，我们分别回我们的公司，就跟我们的老板说，我要辞职。他说哦，因为97嘛，那我把你派到就是英国去工作。因为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也很多的选择哈，可以去英国工作，那个时候新加坡也有工作给我们这样子。我们说不，我们要去念神学，我们要去做传道人。然后他们说哈，你中年危机啊，还是就是受了什么气疾啊，这样子是不是生病了，患癌症了是吧，这样子哈。真的当时很多的猜测哈，也有很多呢就是说你们两个太辛苦了哈，休息一下，对对，休息3个月，给你们休息3个月，回来再工作哈，好好的工作，没事的，就是心情不好哈，情绪低落了你们。我说不是，我念辅导的，我怎么不知道呢哈。有很多的猜测，很多的，也有很多人就说你们是不是发傻了哈？信耶稣信迷了？也有人就说，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呢，就是坐到位置那么高，其实呢，你走了，大把人来抢你的位置，你再回来回不来的，或是你回来了，不一定有那个位置了。其实有很多这种就是，提醒哈，有当然，其实我相信都是出于善意的。然后呢，甚至我们自己的牧者呢都说你想清楚没有，这样子哈。然后呢有人呢就问我们的牧者，他们两个干嘛呢？然后呢就他们是不是就是情绪有毛病啊。然后我们的牧者说就是保罗好像情绪也有点毛病啊，这样子保罗也为神癫狂了是吧。其实呢我不是说我们多伟大，而是说呢我能够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实在我们就是1996年很清楚的神的呼叫那一个经历之前的2年3年，那个时候呢，其实呢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呢，那个时候我们两个都30几岁， 其实蛮年轻的，可是呢我们都就是其实得到的东西呢都很多很多，所以呢其实呢很多人觉得就是啊、哦，你们两个真好啊，神真祝福你们，然后你们又有贡献啊，然后呢在教会又可以做那么多，然后呢我们说要奉献做传道人的时候呢，大家说不要呢，你继续做那个工作，你可以养十个二十个宣教士，你做什么就是赚做什么宣教士，你继续做工作然后养二十个宣教士哈、啊，这样子真的就是有这种计算哈、啊。可是呢在我们很清楚我们的呼召之前呢两三年呢那个时候我们工作很忙，可是呢也工作得很开心，我们都很喜欢自己的专业齁、哦、然后呢那个发展也的确是很好，可是呢我们每一次我跟牧师感情很好的，所以呢我们每一次就是回家的时候呢我们都很多话题的齁、哦、每一次我们就是在路上或者回家以后呢，我们每次呢就是在谈的时候呢不知道谈任何一个事情，然后呢其实呢都会谈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是不是到此为止，是不是神啊你是不是要我们就继续这样工作，我们可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们就是在就是退休之前我们的钱会越来越多，我们的房子会越来越大，而且我们房子会越来越多等等的，可是然后呢我们的侍奉也可以就是很多机会侍奉，可是我们问神呢、啊、这是不是已经完成了你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要我们走的路是不是就这样继续走下去，我们没有答案，可是我们觉得不安，然后那种不安呢是我们觉得我们要继续的祷告的，那种的不安呢是不正常的，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其实是我们绝对没有，我们其实蛮像亚伯兰就是在第十三章所提到的，就是我们的钱很多我们的地位好像很好我们好像呢就是很有 potential 啊，我们继续发展也能够就是发挥自己，然后呢还挺臭美的，觉得自己很有贡献这样子哈、啊。可是我们在神面前问神呢、啊、我们看到的前面的路就是这样子了，可是神呢、啊、你有没有要我们走的路是我们现在看不到的，现在看不到的，然后呢其实呢当我们出去念神学的时候呢然后呢大家就问那你将来怎么样呢哈，你将来有什么打算呢，那你要在什么地方退休了，我说退休啊，就是侍奉神没有退休啊，然后他说那你的房子都没有呢，那你将来回香港怎么办呢，我说我不知道神要我去哪啊，或者是那你继续将来有在哪侍奉呢，是不是有某个大的教会请你们呢，就是已经邀请你们了，其实我们念神学的时候就很快要毕业的时候有好一些机构或者是教会要请我们哈，可是我们说我们以前的侍奉的经历还有我们在神面前的领袖，我们两个非常的一致其实我们非常的相信那是从神来的呼召，就是我们不去大的教会，我们要做宣教士，我们不去就是很多宣教士或者是很多教会的地方，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孩子所以我们机动性比较大，我们就是如果神要我们去哪我们就去哪，我们是拿着一个这样的心往前走其实呢我们来到我们2001年9月来到德国哈，然后呢那个德国的那个就是荒凉的情况呢是超过我们想象的，虽然我们2000年来过实习也是只有几个人敬拜这样子哈，然后呢可是呢其实据说我们的2001年的冬天呢是前后就是十几年呢最难熬的一个冬天，那年冬天呢特别冷，11月1号下雪我记得哈， 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在整个过程里面，我想呢，就是说，其实呢，我们说好，我们愿意为神去啊，我们愿意走这条路，我们真的是凭着信心的眼睛，因为呢，事实上走下去呢，完全不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也是我们没有预估到的。我们来的时候，有弟兄姊妹跟我们说，啊，给你一个心理准备，包括葛牧师、葛仲良牧师哈，在这里就是，一直建立很多的华人的查经班教会的牧师，德国牧师，可是他说中文的哈。然后呢，葛牧师他是就是帮我们安排来汉堡的，他也跟我们说，你不要想在这里建立教会啊。搞不好团契不一定建立得到，因为人的流动性很大。德国不像香港，不像亚洲，也不像英国，哈、哦，的确完全不像，哈、哦。或者是呢，有人说，你在这里如果你能够熬就是四年呢，你很不错了哈、哦，因为很多人就是熬了四年呢，就可能就要回去了。然后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领受是，所以呢，就是 FMCD 呢，它的一个跟宣教士，就是要求宣教士呢，就是你来了，你最少要留三年。然后呢，我们来的时候，我们跟 FMCD 就是葛牧师说，我们说，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最少六年，就是。不够六年，无论情况怎么样，我们都不走。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可是我们说，就是我们既然有这个，就是有这个看见，然后神带领我们呢，那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就是尽我们自己的力。能够成立教会吗？就成立教会。不能成立教会，我们就是一个周生站，哈。所以呢，在现在在我们。负责就是教顾的地方里面呢，打比方吕贝克，他是不可能建立教会的，可能建立团契都不可能，因为他是个超小的地方，而且呢，他的就是学生的流动呢是一年半就流动全部流动走了这样子的情况。可是呢，我们说没有关系，只要那里神要带我们去。只要那里我们可以接触到华人，只要那里我们可以就是传福音，只要那里有人就是愿意听神的话，那我们就去。其实呢，我们没有很勇敢，我们做了那个决定以后呢，我们跟所有的弟兄姊妹的一个真实的分享是，我们做了那个决定，说其实很清楚，这是神呼叫，我们应该放下我们的工作，我们就去了，我们应该尽快去认神学了。可是呢，因为牧师还有我的工作呢，我们需要有一年的通知，就是通知我们的公司，所以呢，我们1997年就是通知公司，我们1998年才能够走。可是呢。怎么说，我们一做了那个决定呢，我刚才所分享的之前的几年那种不安呢完全没有，就是我们的心极其的平安，我们的心极其的平安。有很多人说，就是你先去休息一两年再回来工作，或是呢有很多人也包括我们的很熟悉的哥哥姐姐或者是弟兄姊妹说，你不要着急哈，你现在呢是就是工作的收成期，现在很流行呢就是提前退休，你就提前退休嘛，你到50岁很快了，50岁你现在就是30几了哈，你到50岁退休那不更好吗？其实呢，我们就说为什么要等呢？我怎么知道我有50岁？因为当我们就是那个经历，然后当时呢，我们两个一同呢，就是面对那个经历的时候呢，我们两个一起在车上，我还记得牧师在开车，我们两个 谈到一个事情，然后有那个经历的时候呢，我们两个一同的背金句，你知道背什么金句吗？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用什么来换生命呢？然后呢，还有一段经文呢，就是有一个财主，他就是在计划，我明天后天要去什么地方做生意，然后呢，我有很多的股，有很多的财富，我要盖多少座的仓库来放我的财物。然后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呢，你怎么知道你有生命呢？今天我就要取你的生命，那你的财富要留给谁呢？或者是你现在努力的，你为什么努力呢？其实呢，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多少岁，所以呢，当时我们的决定是有很多很善意的建议，可是呢，我们非常的清楚，不要再等了，现在。其实呢，亚伯兰的行动呢，其实呢，告诉我们，他留心听到神的吩咐，神在他的心里面做的感动，让他有一个属灵的眼睛，他用信心与神同行。他没有属灵的近视眼，当然他还是能够看到罗德所看到的，可是呢，他有属灵的眼光，他可以看到意想不到的祝福，他可以看到用信心看到的前景。我们祷告。亲爱主，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神。亲爱主，我们知道你是那个全能全智的神。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都有美好的恩典祝福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就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要赐给我们的，让我们看到合你心意的路，让我们勇敢的用信心踏上去，让我们在每一步我们生命的转折点，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困难，或是每一个行动里面，主，我们都回到你面前，寻求你自己的心意，然后踏上去，然后感恩。我们的人生真的充满了很多的限制，以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患的近视，我们只看到目前。主，就求你除去我们的骄傲，除去我们的不安全。主，就求你给我们一副属灵的眼镜，让我们看到你要赐给我们的。主，让我们以后的属灵生命我们紧紧的跟随你，我们凭信心不凭眼前。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还有把我们的团契交到给你。主，其实我们走每一步，我们都是靠着你，也源于你。就求你继续的以你的恩慈，以你的祝福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无论是我们的团契的整体，还是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庭，都走在你要赐给我们的恩典之路上。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谢谢。